想弟兄姊妹都已经很清楚，这一次哈，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题目呢，就是做主的见证人。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不仅救赎我们啊，他也呼召我们呢，来做他自己的见证人。昨天晚上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如果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人。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是我们在主跟前需要知道需要追求。好不好请弟兄把这个再打上来哈，我们稍微的这个再稍微一点解释啊，我希望给弟兄姊妹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几个点呢再稍微的再重复的交通一下。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啊，他呢至少呢需要知道这四个重要的因素啊。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啊，我们需要不仅认识我们的神，也需要认识他那个荣耀的旨意。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到，这个认识呢不是出于人的教导，那是出于神的启示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对于我们主的这个信仰呢，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一个启示上面啊。所有对神的认识和神的旨意都是因为里面的开启，所以当你里面有了这个开启，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看见之后呢，你很自然的你就会产生了里面一种的渴望，能够跟神之间有更多的交通啊。所以这个交通呢，那是建立在我们里面对主的一个看见。那当我们跟他之间呢能够有这样的交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跟他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晓得约翰呢在晚年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特别讲到基督徒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啊，他举了好多的例子啊，比方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呢 比方说这个尼哥底母啊，他有很多个人的例子，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跟神之间呢，我们必须有一种很直接的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的神呢，当初呢他要救赎我们的时候呢，他的心意啊，他喜欢我们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儿女啊，或者他拣选的人呢，都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基督徒生命中这个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越多的认识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越多渴慕跟他有交通啊。你们有没有唱过这个John Newton写的一首诗歌啊？他就是悔改诗，非常的好。他就诗歌最后一句话都说，他说主，如今我羡慕能够单独归你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的认识他，你知道他的宝贵，知道他的可爱啊，你就更羡慕怎么样呢，跟他能够多有一些的交通啊。我们更羡慕能跟他有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你要为主做见证的，如果你不能建立这种与主之间直接的关系的话呢，我们常常我们的见证呢都不实在啊。所以第一个点啊，我们需要认识他，需要认识他的旨意，就是说不仅为他做见证，也为他的作为来做见证。那第二个点呢，我们晓得这个不仅是神要启示我们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并且呢他要叫我们呢进入经历不光是有一个知道而已，需要有一个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呢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圣灵的引导所进入的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啊，认识是从启示来的，经历是从圣灵来的啊。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所有的经历都是从圣灵来的啊。若是没有圣灵的带领，你不可能有经历。这个今天早晨等等我们要详细的讲啊。那因着圣灵的这一个带领呢，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就产生了那个实际。 然后呢，因着这个实际呢，我们就发现呢，圣经中所说一切的真理，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个客观的道理，变成一个主观的经历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仅有认识，需要有经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三个点告诉我们呢，我们还需要学习有分辨啊。这个分辨呢，其实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圣别啊，圣别。我们这里有 holiness 啊，这个 holiness 的这个其实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 separation 啊，就是分别啊啊，就分开的意思啊。因着有这样的一种的分开，所以呢就产生了属灵的征战。在征战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他要我们有得胜的经历啊。所以这个第三个重要的点呢，就是要需要有分辨啊。这个今天下午我们会讲到这个点。然后呢，最后一个点呢，就是需要持守啊。圣经里面，特别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呢，持守这个字用的很多啊。所以可见呢，守住也是不容易。那么持守呢，那你怎么样能守得住呢？弟兄姊妹，跟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那么这性格怎么产生出来的呢？那是经历十字架。若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呢，不可能产生那个基督的性格啊。没有基督的性格，你根本守不住的。那这个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呢，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就是一种的美德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使徒们啊关于做主的见证啊，从他们的信息的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综合起出来，大概有着重要的几个点啊。那至少有这几个点啊，就是要认识他，要经历他，要能有属灵的分辨，要能够有真正的持守啊。所以这四个要素呢，是我们今天呢在神跟前呢要为主做见证的，说不可缺少。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就来交通这第二个点啊，讲到这个经历的问题。那我们讲到这个经历的，那是需要怎样呢？需要圣灵啊引我们进入的。所以你看保罗论到这个斯提凡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啊，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斯提凡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他说话的时候呢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啊，所以当代的那些学者们呢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和我一同来读一些的圣经，好吧？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节，把这一段话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二十七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看十六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这句话呢也可以这样的一个领会，就是说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然后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好，我们最后呢回头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啊，在基督徒属灵的经历这一面来讲，必须是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进入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圣灵的这个本身的认识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啊，我们晓得在神工作的这个计划的里面呢，他在新约时代中间已经定下了三个大的日子啊，三个重要的日子。那这个三个日子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为女子所生，讲到他道成肉身啊。我们晓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大日子啊，神来到地上成为人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日子。但这个是在神整个工作计划里面的一个日子，所以日期满足的时候，这提到那个时间的问题啊。然后呢，第二个重要的日子呢，就是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讲说，到那日啊，到那日，弟兄姊妹，这是在父神的工作计划中间另外一个伟大的日子。那日什么日子呢？那日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我们知道是指的五旬节说的啊，到那日啊。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第三个大日子是什么呢？那个日子呢，就是主在这个橄榄山上曾经对门徒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那是指的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啊。这是在神的整个工作计划里面的三个重要的日子。那么第二个日子呢，弟兄姊妹们，就指的什么？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当主对门徒们说到那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神的工作呢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时代整个改变，那么这个时代呢就从旧约这个律法的时代呢，现在开始进入什么？进入神儿子的恩典的时代，整个时代改变。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弟兄姊妹们，不仅这个时代改变，我们看见神的整个工作这个性质上面呢也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神的工作呢是用里面的代替外面啊，这是第一方面啊，从里面的代替外面。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生命的代替秩序的， 我们跟旧约时代神百姓的光景不一样，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是活在字句道理的外表的这些教导里面，现在弟兄姊妹们不是，新的时代来到的时候呢，圣灵要重生我们，我们活在生命的里面啊。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点呢，就是用实际代替所有一切的疑问啊，不重在外表的这许多的这些形式啊，这些外表的这些表现，那是重在那个里面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说到那日的时候，那是在神工作上面的一个伟大的日子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已经活在这一个伟大的日子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被提醒，我们要知道现在神要在我们身上怎样的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快要离开世间的时候啊，主在那里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啊，那个宣告就是说呢，有另外一位他要来做保惠师，代替他这位保惠师啊。现在他在肉身中跟门徒们在一起的生活呢，要做一个结束。那么从那个日子开始之后呢，那么神的工作进入一种崭新的光景中了。那个崭新的光景中，就是说呢，神不是在外面与主在外面与他们同在，现在是怎样？主要进到他们的里面，在里面与他们同在。所以那个日子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主特别在约翰福音14、15、16啊三章圣经里面呢，就介绍这一位要来的保惠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主耶稣基督丰富的这个恩典，进入这个经历，我们必须对于这一位来做保惠师的圣灵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啊，其实呢已经提到过圣灵，但是呢在旧约中提到圣灵的时候呢啊，他只能讲到他是圣洁的灵啊。那并且呢在旧约中的圣灵呢被称作是应许的灵，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啊，就是圣灵是吧，那是应许的灵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虽然呢也提到圣灵，但圣灵的工作呢只能在人的外表来做，不能进到人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有好多的人物圣灵可以临到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一降临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很有能力啊，像参孙一样，圣灵一降临，哇，这个力量就非常大啊。但是圣灵呢一离开的时候，他就软弱，像普通人一样啊。那么像大卫一样，大卫的神的灵啊一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弹起琴来的时候呢，这个琴声就可以把扫罗身上那个恶魔把他赶走，对吧？那圣灵呢一降临在这些先知们身上的时候，先知们就可以什么说预言，那么圣灵不降临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说预言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圣灵是有他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工作呢只是在一种外表的，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圣灵还是在应许的时代里面，是神应许要赐给他的百姓。但是感谢主，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啊，被父神用右手高举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在他工作计划中间那个第二个伟大的日子就来到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圣灵就从天而降。圣灵从天而降呢，就首先降在那120个人身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的降呢，不是光是在外表的，乃是怎么样进入人的里面的。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圣灵就被称作什么内住的圣灵，并且呢，主告诉他们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感谢主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只有是暂时的同在，现在是什么永远的同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那个心灵里面啊。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啊，先知以西结已经预言了，讲到将来呢神的工作呢，他要把我们的实心除去，给我们个肉心，对吧？然后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然后神说我的灵就要住在你们的心灵的里面。现在呢 因着主耶稣基督工作的完成，这个在我们身上成了一个真实，成了一个事实，成了一个实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应该知道怎样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并且他一住进来住，他就不离开了啊，是永远与我们同住。我们要感谢神，这是神何等大的怜悯呢、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想起神的救恩呢、啊，想起神对我们这些人的这些照顾啊，我实在觉得神的心啊，实在是那么样的这个恳切啊，是那么样的这个周全啊，他从各方各面，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太软弱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他就。把许多的祝福都预备好，所以在这里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呢能够知道跟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能够有一个紧密的配合的时候呢，啊，用穆安德烈弟兄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进入神那个强大的这个祝福的里面啊。所以今天圣灵来，他要引我们进入一切所有的实际。那圣灵呢，到了新约时代中，不仅被称作是内住的圣灵啊，圣灵也被称作是奉差遣的灵啊。那个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宝座前的七灵呢，奉差遣。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奉差遣呢？就是说呢，他要来到我们的里面。要来执行神的旨意，因为他奉差遣就是因为有目的，为着目的而来的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追求圣灵的经历啊，我们却忘记了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像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对吧？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把圣经中啊关于圣灵的工作读一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啊。所以他进到我们的里面啊，也可以这样说啊，弟兄姊妹们，他是来做主人的啊。保惠师这个字啊，因为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的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因此领会，就是他帮助我们，他变仆人了，对不对？我有事就是吩咐他一下，有事说请他做一做啊。弟兄姊妹，不，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进到你的里面是做主人的，他要来管理一切的啊，他不是说呢做你的仆人受你的帮助，我们不要搞错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到我们里面来怎样，要来执行神的旨意。我们晓得父子圣灵的工作啊，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父做了完整的计划啊，父是计划者。那么主耶稣基督呢，神的儿子呢，他是父神旨意的成全者啊，所以他到地上来成全。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主钉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成了啊。因为姊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父的旨意在他的身上能够完全。然后圣灵来做什么呢？圣灵来就要来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引进啊，引导进入主所完成的工作。所以呢，圣灵是执行者啊。所以圣灵今天他来到地上是奉差遣而来的啊。我们感谢主，他在这里哈，不仅执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他就做了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儿女的保惠师。我们讲到这个做保惠师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间啊给我们看见的极其宝贵的一个思想。什么意思叫做保惠师呢？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啊，当神的儿女出生的时候啊，神就把我们怎么样托付给圣灵啊。你要感谢神啊，今天呢，神拯救了我们，神呢没有把我们呢托在这个天使的手中 这些年呢，我发现有好多基督徒常常在那讲他们看见天使，是吧？觉得很稀奇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的，神没有把我们放在天使的手中。你想想看，假使哈，今天神的差遣天使长加百列来服侍你，好不好呢？哎呦，那你说这个真是很大的荣耀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明白神的话语的话呢，你不会要天使长来服侍你的，你不要。神如果说我把你交给加百列，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神今天对你说把你交给加百列，你要不要？你巴不得，对不对？啊？太好了哈，很多人点头，但是呢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没有人性的，你交在一个没有人性的这样的一种造物的手中，很可怕。因为什么呢？天使没有人性，他不能体谅你的。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呢，在天使的手中啊，三下两下就把他弄死了。因为他看不惯人的软弱 这么软弱太麻烦了，把他杀了算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天使的能力很大感谢神没有把我们交在天使的手中那么交在人的手里好不好呢？把你交在保罗的手里好不好？哎呀，那你说太好了。最好交在约翰的手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约翰脾气很大的。约翰被称作什么？称作雷子你一不小心他就发脾气了弟兄姊妹们，神也没有把我们交在人的手中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实在常常感觉很惭愧弟兄姊妹跟着我们常常很受苦的，对不对我们能把什么好东西给弟兄姊妹呢？我们的照顾也不周到，是吧？别人的软弱我们不能体会我们有的时候顶多拿一点话语教导别人，或者帮他做一点事情这样子。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乃是把我们交在谁的手里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圣灵被称作什么？称作保惠师。并且呢，这位保惠师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保惠师你晓不晓得你有一个保惠师弟兄姊妹，你今天在谁的手中那是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当我们属灵生命年幼的时候，他等于像保姆一样的保护我们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有的时候呢会叫我们自责，比如我们做错事了，我们就像孩子一样的做错事我们教导他，你要认错而且有很多父母常常对孩子说你要去说对不起就是这个，因为孩子小嘛，对吧圣灵带领我们是这样，所以他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他做保惠师。那么呢，他光照我们有时候他给我们一点光那么他有时候也指教我们，他指教我们就是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属灵事情我们实在不懂不知道怎么样过属灵生活，也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主，对不对那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教导我们。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属灵年日幼嫩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了我们的保姆那么等到我们属灵生命开始稍微有一点点的成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怎么样教育我们教育我们。他有很多的工作，他有代祷的工作，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祷告我每次想到这个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碰见一些情况很有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里面就听见一片叹息的声音每次一祷告他就是唉唉，那个年长的在那唉那个年轻的也在那唉因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是祷告不出来嘛，就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不出来叹息祷告。其实呢，不是我们在那里叹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替我们代祷。所以他教育我们然后呢，他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引导我们在每件事上引导我们。然后呢，他在一切的环境中间做管制的工作 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在地上你碰见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都有圣灵的管制在里面。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蒙恩得救之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你会碰见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啊，你会碰见这样的太太，碰见这样的先生，弟兄姊妹，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环境中间的一个管制，因为他为了叫我们达到神的目的啊，所以呢，他做了我们的保惠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得救是非常尊贵的啊？我们基督徒有两次生，对吧？第一次生是从我们父母生的啊。老师讲了，从父母生的都没什么尊贵的。这个世界呢，把人分成上流人、下流人啊。在神看来呢，都是下流的，不仅是下流，还是犯罪，是吧？真的，这个世界上你不要看什么伟大人物，这实在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个做医生的弟兄讲的最好了，他说不管你是什么大领袖，你是什么将军呢，只要进到他的医院里面去，几根管子一插，他就不像人样了。哎，那是什么伟人呢？这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软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伟人。但是呢，我们第二次的生是从谁生呢？从圣灵生的，是神生我们的。所以第二次的生呢，怎么样？非常的尊贵啊！我们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亲，这还得了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最不喜欢的，有很多时候他们称基督徒什么教友啊，那个教宗做朋友，那个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教友，多么的尊贵啊！神把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给我们，难怪呢，弟兄姊妹们，神没有把我们交在天使的手中，因为什么呢？天使不够资格照顾我们，我们太尊贵了。神也没有把我们交在人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二次的生呢，不仅是圣灵重生我们，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舍命流血，用重大的代价把我买回来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人来讲，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我身上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不得了的，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啊，我是被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难怪呢，今天呢，神要把我们交在圣灵的手中了，只有圣灵能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保惠师啊。所以因此呢，当你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们，神对他的儿女啊，要给他一个什么最尊贵的教育啊？你们有儿女的人都晓得啊，虽然我们呢这个出生背景家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家庭呢，但是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眼中是宝贝啊，对不对？如果我们能给他最好的教育的话呢，我们一定是什么给他最好的教育啊。所以从小生出来的时候呢，像在美国有时候父母两个人都很忙啊，就把这孩子送去什么 babysitter， 对吧？有的父母啊要到人家家里去看呢、那个 babysitter 啊要看看这个人呢、长相好不好，要看他们讲话温柔不温柔，看他爱不爱孩子啊，然后看看他家里环境干不干净，对吧？把人家家里面的这个看得透透的，然后他再怎么样敢放心怎么样把这个孩子交给他。你是不是这样做的呢，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的孩子也不是王子，也不是公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宝贝，我们心中的宝贝，我们不可以把它随便交给任何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造天地的主，尊贵的荣耀圣洁公义的神，他的儿女。你想想看，他如果要把我们交在这个保姆的手中，谁够资格啊？只有圣灵，神把我们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来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看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立刻产生很多奇妙的经历啊。这个奇妙经历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在我们里面呢，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每一样事都要管的，是不是这样呢？ 短到一个地步，有的细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细啊。我们从前有位年长的弟兄，他就做见证，他年轻得救的时候啊，他是个男孩子，但他很喜欢穿红袜子，所以他穿红袜子，后来得救之后呢，有天这个红袜子一穿上去啊，这个里面就不平安了。圣灵说：“你为什么穿红袜子啊？”所以他里面不平安，他说：“你这个男孩子穿红袜子不好看。”所以他就赶快脱下来就不穿了。哎，我们说啊，这个连穿袜子也要管吗？是要管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讲话他管不管？管呢、啊。你讲错了一句话，他马上在里面告诉你什么？透过你良心就告诉你讲了谎话，你不对，你要去找，你要道歉啊，你要去对付啊。我们就马上跪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赦免我刚刚讲的话不准确，对吧？跑去跟人家讲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话不准确。讲了一句话，不仅这样，连你们动个意念不对的他也要管。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你蒙恩得救开始之后，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就对你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有兴趣，每一样事都有兴趣，都要管。弟兄姊妹，从前我不大明白，我记得这个我中学的时候啊，那个有些青少年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他们见证呢，有时候见证呢，那个听起来我是想，哎呀，你这么小事情也去麻烦神呢、啊。他说有一天早晨呢，这个鞋带找不到，他说他就祷告，主啊，我的鞋带找不到。哎，结果圣灵就提醒他鞋带在哪里，他做这么一个见证。哎呀，我说你这么小的事情你也去麻烦圣灵啊。弟兄姊妹们，等到有一天圣灵真是开我里面的眼睛的时候呢，哎呀，我就明白了。他对我们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有兴趣，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明白为什么吗？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将来到勇士里面去，我们要做，我昨天晚上就讲到勇士里去做什么啊？不是退休啊，你现在都知道不是退休，到勇士里做什么啊？将来进勇士做什么？这里都没有弟兄姊妹知道吗？有人说，哎，我将来到天上去啊，哎，我这个人算不得什么了，我看看大门好，天上也没门给你看。有的人说，我将来到天上啊，我卑微一点，我做奴仆，我扫地。我跟你讲，天上没有灰尘的，你不需要扫地啊。我们的思想常常都很低，你知道吧？我们还自以为很谦卑。圣经告诉我们做什么？好，我跟你们读圣经好，那么请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这是主的话啊。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第22章第5节，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下面的话，请我们注意啊，这里说的他们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哎呀，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将来到勇士里面去要做王的？你有没有想过呢？这是主的话告诉我们的，将来每一个圣徒到永远里面去的时候，要做王，与主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圣灵呢今天在我们身上呢对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呢？因为这个教育被称作什么？是做王的教育。我从前不明白，现在我清楚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圣灵要管住讲话不可以随便？因为你将来要做王的，你不可以随便乱讲话。你走路啊，走的不对，圣灵也要管。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怎么样他都要来管。因为什么？因为将来你到勇士里面，你是什么？你是要做王的。你看今天地上呢，这个君王的时代，这君主的国家这个已经不多了啊。那现代人的这些国家里面有王的这些呢，他们这些公主也好，王子也好，这个教育都比较松了。那古时从前他们很严格的， 因为你将来这个要做这个做皇帝啊，那这个教育是要很严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所受属灵的教育是被称作是做王的教育，并且感谢主啊，这个教育哈是什么呢？因为做王的这个王子的教育不是大班教育啊，不是说现在请一个人来开一班，我们就通通王子坐在这里就讲，不是的，就姊妹们，因为那个不够尊贵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你的身份很尊贵啊，所以呢，所有的教育都是什么？都是个别的教育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你把这个再想一想的话呢，你就发现你蒙恩得救之后呢，你是受的个别教育，圣灵在你每一个人身上给你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安排那个。从前呢，你知道，我不太明白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埋怨环境啊，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呢，有些弟兄们叫你觉得不舒服啊，哎，这主啊，怎么能安排这么一个人在周围？那我们心里面只是想说，最好能把他弄走啊。所以有时候他搬家了，哎呀，感谢主得释放。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不对呢？不对的。等到有一天我们里面清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就为着我们的弟兄感谢神，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把这么个弟兄放在我旁边啊，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中有缺陷，我的性格中有缺陷，所以特别安排这么一个人在我旁边呢，就是为着叫我怎么学功课，对啊，来修正我的啊，为着我要感谢你。所以我也是跟一些做夫妻的人，他们也是讲啊，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啊，顺弟兄，你帮帮我的这个弟兄忙啊，他脾气太大啊，哎呀，他一回家了我就受不了啊。有一个姊妹甚至告诉我讲，她说我的弟兄啊不回家，一回家我整屋子都是魔鬼。我觉得这么严重吗？那么有的弟兄呢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你去帮帮我的姊妹啊，劝他了，他实在太啰嗦了啊。那有个弟兄甚至告诉我说，他说我的姊妹啊，有时候他只要讲一句话，我这一个礼拜都活不下去，他讲话一针见血，他说哎呀，这个他说你能不能帮帮他。哎呀，后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哈，你要为着这个感谢的话呢就好了啊。为什么要感谢呢？当你的弟兄一发脾气的时候，你在主面祷告说，你说主啊，感谢你圣灵给我安排这么好一个弟兄在旁边，因为我的生命中有缺陷的，需要他这个脾气，没有他这个脾气我还学不到功课呢，对不对？那么这个先生呢，这个姊妹啰啰嗦嗦，就像圣经所讲的，像那个屋檐漏雨啊，滴滴答答的哈，受不了。现在你怎么，你要感谢神，你说神啊，感谢你，他啰啰嗦嗦。因为我的性格中间有缺陷，我的生命中有缺陷，所以你安排这么好的一个太太在我旁边，天天给我啰啰嗦嗦的，就叫我学功课。弟兄姊妹，我不是讲笑话，我们必须相信每一样事物都是什么？圣灵的管制，就是圣灵可以说是苦心的安排啊。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啊，所以我们学不到功课，可惜。弟兄姊妹，这是很尊贵的教育，是付很大的代价。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实在来讲对他来讲是很委屈的啊。我们常常讲主耶稣降生来到地上说是在马槽里啊，主这样的降杯，那个马槽呢又脏又臭，对不对？主降生在那个马槽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再好好想一想，我们这个里面呢，这是连马槽也不如，对不对啊？多可怕啊！谁敢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塞给人家看呢？对不对啊？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很体面的，其实这个里面这是很可怕。圣灵住在哪里呢？圣灵就住在那里面啊！所以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真是受到何等的委屈，并且我们的神呢是要叫他们住在我们里面，是住到永永远远啊！至少这一辈子住在我们里面。那等我们从我们脱离了肉身之后呢，我想圣灵也得释放啊。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是受苦啊，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受苦啊？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我心里就难过了啊，我真是感觉很真是对不起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 圣经呢，使徒们才有这样的话说呢，不要让圣灵担忧，对不对？有这样的话吗？是不是？不要让圣灵担忧。为什么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他来是帮助我们的，结果我们常常叫他担忧啊。他在我们里面没有得着我们的好待，对不对？我常常讲，我前面已经讲，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是做主人的，我们把他当做仆人的，我们有需要处就找他，对不对？你帮助我这个，帮助我解决这个，解决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好待这位圣灵，但是呢，感谢神，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怨言的，他甘心情愿住在我们这样的光景中，并且他用神那个无限量的忍耐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天天的教导我们，一次教导我们不行，两次三次四次，我这个蒙恩这么多年过来，我就发觉有的功课已经不知道圣灵教了几十次都还没学好啊，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对吧？你今天不行啊，不要紧，明天再来啊，这个环境不行再换一个环境啊，你看看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给我们换了多少的环境呢？用这个人不行，换一个人来，呵呵，对不对？这个人不行的话呢，再另外再来一个环境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呢，啊，讲到神怎样恩待我，这么他还不知道这是圣灵在背后所有的安排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灵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最尊贵的教育啊，是个别的教育，也可以说是全人的教育。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从里到外能够在这里教育我们，所以我们要为着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一切的工作满心的感谢赞美他。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的爱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这是极其宝贵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的灵奉差遣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我们对于这位做保惠师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对他的身位，对他的工作一个完全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呢，跟圣灵之间呢能够有更紧密的配合啊，我们的顺服就会多一点。今天假设你不认识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要叫圣灵担忧。我们感谢神，他不仅在这里教育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主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啊。这个真理的圣灵呢，也就是说实际的灵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只有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有引导的时候才有实际啊，就是说有灵，有灵才有实际啊。什么叫做摸到实际了呢？你要摸到灵了，摸到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那个才是真正的实际啊。因为圣灵来，他要把我们怎么样带进主耶稣基督的所事和他所完成的一切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要把这个基督圣灵圣经啊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的也要讲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经历上一个很基本上的一个认识啊。我们晓得基督来了，他完成一切啊，他把一切的工作做成了，这是一个事实啊，是一个事实。然后呢，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了啊，就说要启示主所做的一切，这个叫做知道啊，我们从圣经从主的话语里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呢，圣灵来了之后呢，他就把我们引到主所完成的这一切的工作的里面，这个叫做实际啊。所以这三件事情啊之间有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感谢我们的主，他把一切都完成了。感谢我们的主，他借着圣经全部告诉我们了。感谢我们的主，他借着圣灵把我们引到我们所知道的那一切的实际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今天来了，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实际的情况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圣灵来了，他要教育我们啊，一个做王的教育。那我们看见啊，圣灵是用什么样一种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呢？我每次读主的话呢，我是感觉哈，神真是跟人不一样啊。所以 当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圣灵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时候呢，这个也叫我们里面呢充满了敬拜和感谢。使徒约翰和保罗啊，他们都告诉我们，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借着什么？借着膏油。他引导的方式是用抹膏的方式啊，这个实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尊贵的一种的方式啊！圣灵一点都不是很粗野的啊！所以我对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常常解释圣灵的时候呢，把圣灵好像当作这个解释的好像很厉害啊，很粗野的啊！这个感觉呢，我是觉得不大好啊。圣灵呢，都带领我们像膏油一样。所以今天你看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们常常讲圣灵把我击倒啊，哎呀，我就不喜欢用这个击倒的事情，这个话好像圣灵很凶，一看你不顺眼一下把他打倒，一拳把他打倒，为什么要打倒呢？有一个弟兄啊，跑去这个追求啊，他就圣灵把他打倒，我说打倒之后怎么样呢？他也说不出了个所以然。弟兄姊妹们，我不喜欢用这个字，因为圣灵呢，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它的表号是什么？是鸽子。圣灵不是老虎啊，圣灵也甚至不是老鹰，圣灵是鸽子。鸽子是多么驯良的一种动物啊，对不对啊？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什么都是美丽的。所以我这些年呢，我就发现凡是那些做见证的讲那些可怕的东西，我就很清楚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出来都是非常的美丽的，非常的柔和的。用什么？他用膏油的方式。我们晓得读旧约圣经就晓得什么叫膏油，对不对？旧约那个香膏被称作是贵重的油啊，因为那个香膏啊，这个里面的材料运用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的一种的香料，那个不容易做的，做出来是非常的贵重的啊，并且那个膏油哈，就是很不容易才能做出来一点点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那个导游带着我们到处游，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个地方去买点膏油，香膏啊？他说你要买香膏啊，买那个干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啊，那个香膏这么小小这么一个瓶，他就用指头这么比，这么小一瓶的$500啊。我说那算了，这么贵啊。他说很香啊，你只要弄出来一点啊，它这个香味就非常香了。所以旧约时代中神严格的限制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不可以做膏油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旧约圣经中只有三种人是受膏的啊，祭司受膏啊，君王受膏，先知受膏，对不对？只有这种几种很尊贵的职事啊，在神的面前可以受膏的啊。这个膏油涂上来的时候啊，这个全身都是很香啊。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呢，可能姊妹们用的比较多了，抹一点香，抹点膏油啊。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抹点油很舒服，抹油是很舒服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抹油，你去想象一个圣灵的工作是一种抹油的一种动作啊。这个抹油是非常的细腻的，对不对啊？你看在你脸上抹油的时候，你就很细致的这么抹，你不会很粗的，对吧？抹油是很细致的一种动作啊，它不是很粗野的。并且呢，这个膏油呢是满了什么香气的啊。这个膏油涂上的时候，叫你觉得什么？整个人觉得怎么样？非常的舒服的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有顺服圣灵的经历，对不对？当你一顺服圣灵的时候呢，哎呀，你这个人里面真是觉得怎么样？好舒服啊！有没有？好舒服啊！用圣灵什么？他用抹膏的这种方式，感谢神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受膏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圣灵用这个膏油的方式在这里来带领我们。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在肉身中，我们看见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合乎神眼中那个最标准的人呢？ 所以主自己成为肉身啊，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呢，我们看见怎么样，他一切的举动都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我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读两处圣经，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请我们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这是主耶稣啊，打开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念的一段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段话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传道或者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呢，他的言语是什么？是受膏油的控制的。他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他就开始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的言语啊，我们说话呢，要受膏油的控制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前呢，因为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们随便乱说话，对吧？我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说就不说了啊。但是现在呢不行，你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什么样的言语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对的呢？那是什么？顺着膏油所说的话语啊！哇，这个有膏油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可以说啊。所以膏油一停止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要停啊！像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有时候有膏油啊，膏油在里面，顺着膏油祷告很舒服啊，对不对？你的灵很释放啊。有时候膏油停的时候，你要停。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学的不大好啊，是吧？比如说膏油停了，我们还在那继续讲啊，那后面的那话都是没有膏油的话啊。主耶稣不是，主耶稣到地上来说是告诉我们，他的言语是吧，都是顺着什么？顺着膏油。其实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教会里面特别话语上面很重要的原则啊。连我们讲道也是要，你需要顺着什么膏油讲话，顺着膏油在身上，你顺着膏油讲话，膏油停了你就该停了。啊，不管道没讲完你的停，这个要学习啊，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有膏油的话语，那个话语叫做什么？是活的言语 ，living word， 是带有生命、带有供应的言语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膏油在引导我们。像比方说，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话啊，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批评论断的哈。批评论断是越讲越开心啊，越讲越多啊，有时候越讲个不停，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有失败的经验的啊，在那里批评论断什么，讲越讲，圣灵在里面说不要讲了，我还在外面还在讲，对吧？这个里面已经说不要讲了，外面还在讲啊啊！弟兄姊妹们，等到讲完最后是怎么样呢？不是别人被我们批评了，是你怎么你要到主面前去认罪呀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言语要受膏油的管制。所以你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言语都受膏油的管制的话呢，哇，这个教会啊，那就是充满安息呀、充满和谐啊，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教会有很多的难处，就是什么，人的言语太多了啊，有很多的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啊，不该有的批评论断说出来，结果呢造成教会的难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说话顺着膏油，我们的主在地上给我们做榜样，他告诉我们说呢，他的传道是什么呢？是凭着膏油。所以当他在膏油中说话的时候，他会说，我一传福音，那个贫穷的人呢就得着了啊。他说呢，我一报告，那些被掳的就得释放。然后呢他说，你看呢，这个然后那个瞎眼的就看见了啊，拥有膏油的言语啊，然后呢叫那些什么压制的就得自由了，还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消息就来了，是吧？所以这个顺着膏油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蒙恩者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他要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来教导我们。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啊，雅各都告诉我们说呢，人的舌头是最难管制的，对不对啊？你要用很强的配头把它勒住啊。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开头的年日，这个学习这个讲话是要勒住自己的嘴啊啊，这个是不要讲，这碰的话就不要讲。但是你怎么勒呢？勒怎么勒勒不住，对不对 有时候一松起来就脱缰的野马一样的，那个简直是你想挽回都挽回不了啊。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你甚至追都追不回来的啊。弟兄姊妹们，你用这种外表的这种的行为的这种方式，你来约束自己很苦的，那种变成苦修了，是不大容易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最小的事情上学习怎么样顺从膏油。神的膏油在里面涂的时候，他那个是非常舒适的，非常容易的。他告诉你不说，你就学着学习，不要说，哎，感谢主。慢慢年日久了，弟兄姊妹们，你的言语中间就充满了啊膏油的香气了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做了第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话要品着膏油。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做工也是怎么样品着膏油啊。所以今天呢，在侍奉上面呢，如果我们真正能顺着膏油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中就有很多美丽的服事啊，可以献在神的跟前啊。我们发觉今天呢，做工的人也是一样的，哪里有力就去做了啊，也不管，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在主面前呢，这个问一问主，要听听圣灵在你里面的声音啊。有的工作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时候很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圣灵叫你不去做，你就不要去做。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支配的，也是膏油在我们里面支配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实在看见侍奉主的人成千上万了，但是真正顺着膏油而做工的人呢，并不太多啊。你们可能知道有人知道过这个一个小的故事啊，这个。那个帮助尼托森弟兄的那个何寿文教师啊，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他从英国到中国去的时候啊，他真是对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认识很透彻，并且特别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呢，他有很深的经历啊。所以那个年轻的这个尼弟兄啊，有的时候觉得奇怪，他到了中国这么一个这个马尾就在那个小小的村落里面，他也不出去，所以他好几次去求他，是不是外面需要这么大，你应该出去到处开特会呀，对不对？去帮助人，因为这么多的认识，你为什么不出去帮助人呢？我们姊妹就不出去。他有一次他甚至哭着求他了，叫他出去，他也不出去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姊妹是一个紧紧跟随圣灵的。他顺着膏油行事，主告诉他说：“你不要动，他就不动了。”这就几十年就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不见多少真正侍奉主的人这样跟随膏油的，所以难怪在教会中啊，很多外面的外表的工作，看不见多少真正生命丰盛的供应啊。所以这是我们晓得，因为什么？我们背离了圣经的原则。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呢，是完全按照圣灵的膏油在他身上。所以他周流四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顺着膏油的啊。所以你记得有的时候门徒们对他说：“人要宣扬名声呢，就赶快去，对不对？”主对他说什么？主说：“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方便。”弟兄姊妹们，他受膏油的管制。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啊，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么样顺着膏油来行事啊？说话要凭着膏油，侍奉行事要凭着膏油。我实在感谢我的神啊，他不仅恩待我们，他看重我们。他把我们这是从淤泥中呢救拔出来啊，把我们从粪堆中提出来，与王子同坐。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啊。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膏油是真的，不是假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你蒙恩得救之后呢，这高油就在你里面。比方说我讲一个我这个年轻时候的一个小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帮助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这个中学的时候蒙恩得救，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些的东西很不上轨道的哈，不太有法治，中国人呢也没什么法治观念，尤其那个交通啊是乱得不得了，一直乱到今天还在乱呢、啊。那个看到红灯呢，大家车照样过啊，人照样走，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受教育，我也不是有什么很高超德性的一个人啊，年纪又轻好，我又很顽皮的。但是我蒙恩得救之后，我就发现圣灵在我里面用膏油在那里教导我啊。所以有一天晚上呢，我在台北，我经过一个马路，我就走到那个红绿灯那里了啊。我一看红灯，我左右一看没车，我就走过去了啊，因为这是习惯嘛啊。但是那天很不一样，当我走到路半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就在里面说话了。这个膏油就来了，他说你没看见红灯吗？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为什么红灯你也走啊？我说向来都这么走的嘛。他说国家的定的这个法令交通法规你为什么不遵守呢？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所以我就在那里祷告，一面走一面祷告，说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下次不敢了。你看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啊，那旁边也没警察，我就在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我下次再不敢。我还继续往前走，你知道那个走的时候哈、啊，到今天我回头那个印象都很深，我那个脚好像有千斤重啊，每一步越往那边走越走不下去啊。等到我走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我错了嘛，我下次不敢了，好不好？你赦免我了。主说不行。那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主说、啊、你回去再走一遍。你知道那个夜班没有人呢、啊、根本没人呢、啊、那个我还一个人站在那，我那个时候用蒙恩得救啊，我就稍微有一点知道，因为假使你那次不顺服他，你下面的日子不好过了，你就不会有平安了，对不对啊？哎，我只好说好吧主吧，我就再走一遍，我就转过来要等他变绿灯了，然后我就走过去，走到那边站在那里，然后看他再变绿灯，然后再走过去。弟兄姊妹，里面就有平安了，不仅有平安了，马上这个喜乐就充满了。哇、哦，那个膏油在里面了，就弄得我整个人呢兴奋的不得了，非常喜乐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年纪很轻，我们知道这个学校教育也教育过我们，对不对？家长也不希望我们做错啊，社会教育也是希望我们守法，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一切所有的教导都远赶不上圣灵在里面的一个教导啊。所以那个年纪很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主就在这些方面给我一些的教导。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什么？这是做王的教育，是吧？嗯，你今天如果是个王，看到红灯这么走过去，你是像什么王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我每次看见红灯，我就乖乖的站着，绝对等它变了灯我才走啊。我有一次到香港去呢，那么跟几个同工们走在一起啊，他们香港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左右一看没人了，这红灯大家一窝蜂就过去，一大堆人过去，对吧？那天又走到那个红灯那里啊，他们就是一大堆轰，那几个同工们也跟着都过去了。结果回头一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说来啊，我说不能走，我说我走了就有麻烦了，我如果走过去，我等等还要再走回来，所以我不敢走。就姊妹，我到纽约去也是一样的，他们纽约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我每次都是站在那里，那个美国人也是轰轰轰的冲过去，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因为什么呢？我里面有管制。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都蛮感谢我的主啊， 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尊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犯法，我们不是说我们呢比别人品德更高，没有，一点都没有。那是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啊，他用什么？用最尊贵的那个方式带领我们啊，这个膏油啊，那膏油在旧约圣经里不能随便抹在任何人身上的。今天呢，神把这个膏油涂抹在我们身上，那就表示对我们那实在是多么的重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活在膏油的带领的底下啊！当你什么时候一活在这个膏油带领底下去的话呢，客观的真理马上就成为主观的经历啊！今天好多人说：“哎呀，圣经都不实在嘛，为什么在我身上不能应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简单，如果你会顺服圣灵的膏油的话呢，他引用这句话语在你的生活中，你顺服的话呢，这句话就变成实际。所以我们呢，在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都应该讲讲，多讲讲自己的经历啊，不要讲别人的经历。我这发觉教会中有很多人很奇妙，他讲别人的经历比那个人讲的还精彩。你这个真奇妙了啊！那讲他自己呢，没什么东西好讲。我们都是讲别人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行。要为主做见证，你要讲自己的经历。今天你必须在里面有膏油的顺服啊，你才可能有产生真实的经历。所以约翰到晚年说，他这个话看起来很大胆呢、啊。他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他说：“不用人教导你们。”哎呦，哇，这个话我们都不敢讲，对不对啊？我们对这个触门跟弟兄姊妹讲，我们都说你听这个人话，听那个人的话。你要听年长弟兄姊妹的话。约翰说：“不，你们谁的话都不要听，你要什么？要听圣灵膏油在里面的话。”那弟兄姊妹们，你要把这个话弄清楚啊！今天呢，你如果把那个自有主恩膏教训在凡事的教训我把它拿掉，你抓了下面的话呢，什么人的话都不听，那你就闯祸了，你就有麻烦啊！你必须是什么呢？要在圣灵的教导的底下，弟兄姊妹们，那的确也不需要什么人教导你，你自然你就可以这个活在主面前，并且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按照跟恩膏的教训，你就自然住在主里面啊。我们这些年也许很多弟兄姊妹们很羡慕要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你怎么住在主里面呢？这不是一句话啊。今天我说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我懂，对不对？这个房子我懂啊。那么我说住在主里面这句话我也懂，但怎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什么样的人叫做住在主里面呢？那是那些按照恩膏的教训啊顺服的人，他们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一般人啊。所以今天你要住在主里面呢，你不是说从前我也不太懂啊，一些弟兄姊妹教导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大概是要花很多时间安静保守心思啊，不乱想啊，那么守住这个啊，那么就叫做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是顺着膏油的教训，约翰讲得很清楚嘛，你只要顺着这个膏油的教训怎么样，你自然就是住在主里面。你一住在主里面，你就发现所有的真理在你里面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实际啊，就变成一个主观的经历，它就不是光是一个客观的道理。所以我们实在感觉神给我们的带领何其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对于圣灵呢，我们越多的顺服他的时候呢，这个膏油怎么样就越丰富啊。他一次带领你顺服他，下面的膏油就加增了啊。哎，你越多的顺服他，这个膏油就越丰富。并且呢，约翰告诉我们哈，这种顺服膏油的生活呢，其实也是在末后时代等候主回来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我们都知道主快回来了，对不对啊？这个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主耶稣讲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啊，他就讲到五个是愚拙，五个是聪明的，对吧？这个聪明的怎么样呢？他就在那个器皿里面怎么样预备油，那个愚拙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没有预备油啊，差别就在这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新郎回来迟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聪明的、愚笨的都睡着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凭着天然的力量能够支撑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警醒啊，因此你要警醒。那么怎么个警醒法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圣经原文那个警醒就是不睡觉，我们怎么可能不睡觉呢？对不对？哎呀，我们有些可爱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这个追求圣灵经历的人呢、啊，他们就真正照着主的话讲，就不睡觉了。我曾经碰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他这个三四天没睡觉啊，那个三四天没睡觉，你看那个是个什么样子、啊？哎呀，我一去看了，不得了啊，两个眼睛啊，血充满血丝，有三四天没睡觉了，充满血丝，那个讲话、啊、沙沙哑哑这样。所以我那次去他们那中间的时候呢，一个弟兄就很热忱的跑来跟我讲话，他毕竟靠得很近了，那个脸靠得很近，我就很可怕，很可怕，这样跟我讲话。我说弟兄你站远一点，我说我听得见你的声音，你不要这样，我实在害怕，那个因为整个人都变了样了，说你几天不睡觉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去睡觉的话，我们都忘记了，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弟兄姊妹，只要怎么样，你在器皿里面怎么样预备油啊，所以你要常常让什么，让主的膏油在你里面是丰富的啊，所以这样就很简单了。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先检查看这个器皿里面油多不多啊，如果有膏油，弟兄姊妹放心大胆去睡呀、啊，主耶稣半夜回来你也不需要害怕。那么早晨起来的时候，祷告祷告，看看器皿里面有没有油啊，感谢主，这个油很丰富啊，所以我就像我们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开汽车一样，我们有个弟兄啊，他就是有这种坏毛病啊，他那个汽车都是要到了那个最后一点他才去加油，结果有一次在 freeway 上面油没有了。在停在那个 freeway 上面，还警察来帮他去打油啊！哎呀，我说你这个太危险了吧！啊，你假使今天呢，你这个晚上睡觉，那个汽车里面一点油都没，你知道明天要跑几十里去上班，那你今天晚睡得着觉吗？你一定睡得不安稳的，对不对？你如果加满了油，你放心大胆睡了，对吧？第二天早晨反正油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等候主的生活呢，就是什么？很简单。我实在感谢我的主啊，神没有为难我们。如果今天主给我们一个要求啊，像那些什么其他宗教的要求，你要传福音给100个人，那么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交账，那完了啊。那么如果主说你要做多少的好事，你行为要多少的改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做不到，对不对？但主没有这样要求我们。主说什么？主说呢，你只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就说呢，要你的什么？这个器皿里面满了油，那就放心。早晨起来一看，啊，里面满了膏油，放心去上班啊。我感谢主啊，我一个小儿子啊，他有一次在西雅图听我讲这篇道啊，他就听进去了。所以我到了洛杉矶去的时候，去看他，他以前我们两个人开着车在外面走，他说他爸爸，你那天讲那篇道我记住了。他说我现在每天晚上祷告啊，都求主让我这个器皿里面满了油。早晨起来我也看看有没有油，哎，我心里很得安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不需要多么的去学习怎样克制自己，怎样的在那里努力，弟兄姊妹们，很简单，你按照主的话做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是住在主里面。然后他下面的话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这样啊，弟兄姊妹，这什么叫这样？就是前面那个样子，就是按照经的按照膏油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说什么？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啊。然后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哎呀，弟兄姊妹们，有几个人敢讲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惭愧呢？有几个人敢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呢？约翰居然这样告诉我们啊，多么宝贵呀！我曾经碰见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实在是非常爱主啊。有一次他跟我们的青年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在讲，他说啊，弟兄姊妹，假使今天主回来的话呢，他说呢，我呢就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说我没有脸见主。哎呀，他一讲我们都灰心，我心里面想说他这么爱主，他要找个洞钻进去。那像我这样子比他差多了，那主回来我怎么办呢？啊，我找个更深的洞钻进去才行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需要钻洞啊。哎，约翰告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可以。你说你坦然无惧，至少也会惭愧一下，可以。他说可以不惭愧，连惭愧都不需要。你看看，我想如果主今天回来的话，至少我很惭愧，我见了主面，我说主啊，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在地上实在没有好好服侍你啊，我的生活也不能完全见证你，然后总是惭愧，总是应该有一点的吧。不，约翰居然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也不至于惭愧，不需要惭愧。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教训呢、啊我们希望今天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能听进去啊，因为这个是末了的时代，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啊。有许多读预言的人告诉我们，下一个要应验的预言就是被提呀、啊。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有见主面的机会了，那你要怎么预备自己呢？所以呢，你需要怎么样活在圣灵的膏油里面。当我们真正能顺服圣灵的膏油，活在主的跟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不管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什么时候临到，你都不需要惧怕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圣灵呢，把这个膏油的带领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不仅是为着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能够在神面前蒙神更多的祝福，跟主的再来也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把这个圣灵的工作稍微这样看过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跟我们今天在地上我要为主所做的见证和生活实在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都应当怎么样顺从他的带领啊，你多顺服他，他就把你怎么样多引到这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当许多真理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主观的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见证就变得非常的刚强啊。所以今天你要为主做见证啊，我们不仅需要神的启示让我们能明白能认识，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借着圣灵的引导，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所有的实际。我想这是我们所交通的第二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啊。盼望主借这些话呢，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帮助。好，我们现在再请低头有点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救赎回来，今天你还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保惠师。因为他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你所有的话语都变成实际，因着他来了，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丰富的经历。父亲，我们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被提醒，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顺服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好叫他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释放那隐藏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好让他不断的借着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也好叫他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的爱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只有从深处把敬拜感谢归给你。今天我们要求你把我们摆在光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一个回家的儿女，我们也应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父啊，愿我们在地上实在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愿你因着这些话语祝福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